现在讲第九啊，是定性升温，看出经文在第十四页后边算来第四行，又善男子，穷诸行空，以灭生灭，而以极灭精妙为缘，这是跟前文相同啊，行意已经破了，失运现前了啊。极灭精妙为缘，就是失运现前，失运没破。以命名中，分别经出，说结真为，因果相酬，唯求感应，被清净道。先说这一段，命指命根，就是第八阿赖耶识。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如果论它的真体是光明的啊，所以前世印破了之后啊，世印现前，世印虽然是还没有把这个真如自性整个显露，但是这个本有的光明啊，已经稍稍有所表现了，所以叫做命名，就是命根的第八阿赖耶识本有刚光明当中已经能够体会得到，分别经出，分别在这个世间法上，这个声闻人修四谛法，例如苦一集是出的，灭一道是经的啊，说结真为，说是分说，分别，结是决定，分别决定啊，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伪的，伪是不实，就是虚妄，就是说苦集是世间因果，这是伪的，灭道是出世间因果，这是真的，他会这样子去下功夫去研究去决定，认为必定要知苦断集目灭而修道啊，那么他知道这是两重因果，所以因果相酬啊，苦集呀、苦是世间果，集是世间因啊，灭道是出世间的因果，正道灭地涅槃那是出世间的圣果，那必定要修道，修三十七道平等，那是出世间的圣因，所以这个因果互相报仇啊，如是因，如是果，如果极地的这个烦恼业，那必定会遭到世间的苦果，如果修三十七道平等啊，界定会出世间的圣因，那么就能遭到正道灭尽涅槃的果报，所以叫做因果相酬啊。那么定性声闻的声闻人呢、唯求感应，单单只求啊，在这个自苦断机目灭修道方面啊，由能感而相应，得到这个实际的果报，感是修因，应是这果啊，能够成就。可是他这样做啊，只求自己断烦恼了生死，而不发心度众生，所以叫做被清净道。这个被清净道啊，在这个教下来讲，就天台中的这个所谓谈偏执小，探大包圆啊，因为他偏移真空的一边，正道偏真涅槃啊，所以或者他是小圣啊，那么赞叹大圣佛法行菩萨道啊，是褒奖圆教，所以究竟圆满的无上菩提的佛道，那才是究竟的清净道。现在他只求自己自利，所以跟这个究竟利他的菩萨道的目标啊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叫做背清净道。比起前面的四十八种魔境来啊，他已经赢过很多了，好处很多啊。我为什么把它排在这里？ 我等到这个文字讲完再说啊。所谓见苦断机，正面修道，这就说明他的修法。他看见这个世间苦啊，啊，世间谁不知道这个世间是苦海啊？可是世间明明是个苦海，喜欢在这苦海里游隐的太多了，并不想出去。他知道要超出去，啊，知道这个苦海无边，我不一定要超出去，所以见是由他心见。你亲自看到这个社会上的环境尘劳啊，这么苦，那么这个苦从哪里来呢？苦是苦果呀，啊，有果必定有因啊，没有因怎么会有果啊？所以他这个苦果啊，因就是集，这个集呀，啊，就包含啊烦恼跟业啊，平常讲三道啊，或业苦叫做三道，迷惑就是烦恼，就是心里的贪嗔痴人，根本烦恼、随烦恼，乃至八万四千尘劳啊，这是这个烦恼的根本啊。有烦恼种子，就会遇到因缘升起现行造业啊。那么所以烦恼升起来就会造业，比如说看到东西生贪心。好的生贪，不好的生嗔恨心啊，还有愚痴啊，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等啊，这些迷惑烦恼而造的业，就去集了这些业啊，将来就要受苦报，所以必定要断集，吃苦断集。不过声闻人呢，他比较钝根子，是从苦地下手的，先灌苦啊，啊。从苦地下手，知道我这个苦从哪里来啊？哦，从因，从极地来啊，就说断极，把这个极因把它断掉，才能够超出啊。要证到出世间的灭地涅槃，灭是灭地啊，偏真涅槃就是偏于真空是一边啊，就是执是破我执啊，能够超出世间，就把这个三界内的见思烦恼断尽了啊。那么正道灭地涅槃啊，这个灭地涅槃是果，必定要修道，修道是因，不修道是没有办法正道这个涅槃是果的。修什么道呢？简单说戒定慧，详细三十七道品啊，声闻人的修法总不出戒定慧与三十七道品啊。那么这样子努力进修，烦恼断了啊，他目标就是要断烦恼，了生死，证到偏真涅槃为目的啊。机灭与修更不前进啊，他居到灭地涅槃啊，从此就休止了啊，就是这就所谓最少为足啊啊。他证到灭地涅槃啊，生死已了了，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顿时都已经断掉了，现在是在阿罗汉的阶位里啊，证到这个灭地涅槃啊，就是已经修止了，修啊停止，从此就停止下来，不再进修了。他觉得我这样就够了，更不前进啊，他就是到这里为止，不往前进。怎么往前进啊？法华经化成玉品里面说，就近成佛就是五白游群的宝所啊，到了五白游神的保守的宝城，那才是成佛。声闻人呢，跟圆觉，他直到三百游神，到三百游神呢，那是休息的地方，化成化来给他休息的。他到那个三百游神休息的地方啊，就认为我到家了，我这里就行了啊，家啊不错嘛，蛮好嘛啊，就停留下来，更不前进。他就不想再往前进，你跟他说前面还有两百游旋呢，要到保守才是究竟呢，他不想，我这就好了，安尼都好玩了，更不想前进了，有这种念头生圣觉者，生起殊胜见解，认为我这样就可以了。
十人他都定性升温啊，这种人呢、啊、
就成为啊
一定是属于升温个性的这种的修行法，就到此为止，就一定成为升温
啊。那么诸无闻声，正上慢者成其万里。那么他的见出相同的人物，就是那个没有多闻的僧尼，像前面说过的正上慢人啊。
这个无闻呢，是说他没有大圣之见，没有出世间的这个行菩萨道自利利他的大菩萨道的这个之见呢、啊，他没有闻到，或者是不喜闻、不爱闻啊，所以成为这一类的无闻僧。对于正上法起慢，对于阿罗汉圣果啊，觉得我这就够了啊。所以这个声闻人呢，他往往会认为，哎，我所证的跟佛的还不是差不多吗？各位看过《法华经》，我也有《法华经》的录音带在流通，《法华经》里面是他弟子在说，就是代表中根呢、啊，他就是在小为足，他认为佛所得者我也已经得到了，他认为他所得到的这个阿罗汉的果位啊，这个生死已经了啊，他认为跟佛差不多了。他没有想到佛比起他这个声闻人来还相差有两百由旬那么长的路呢。他没有走这一段路途程啊，福德智慧都没有圆满，所以这种人呢、啊、就叫做正上慢。以正上的初始见法身心慢心，认为自己认为这样就够了啊，成其伴侣，就成为这一类的正上慢人的同伴。弥佛菩提王室之见不能成佛啊，在这里不能成佛，到了法华会上才能成佛啊。四明第九啊，圆精念心成去极国啊，这是属于这个十蕴十境里面的第九位啊。圆精就是十蕴啊，十蕴是最在五蕴里面最圆满的、最精细的啊，与此相应啊，由此升级，认为我破了。这个跟前面不同啊，前面都没有破，前面八种都没有破，没有破就落在外道里面。这里圆精念心呢、啊，成聚集国，这个聚集国就说他已经破了，说明他的这个适应已经破了。试验不破怎么证这个阿罗汉果呢啊，这个道理我们等到后边第十文字消文以后再总合起来讲啊。他到了这里呀、啊、虽然起初是圆精念心，可是到了他智慧断机木面修道之后，他的试验是已经破啊，所以成为去于极灭之国。去于极灭之国，这个极灭就是边证涅槃啊，试验不破，没有可能证边证涅槃，就是我之全破啊。唯愿圆通，就是说，如果是就近佛国的圆通啊，它是相违背的啊。那么就近佛国的五百由旬的涅槃称，它也是相违背的，身禅空中被这个边证涅槃的空啊缠住了，执着啊，执着这个边证涅槃的空。认为这样就够了，就证到偏执涅槃就好了。那么所谓熟地呀、中地呀，他就不论了。哦，他到这里就可以了，他那种罢差不多啊。哦，他就是有这种观念，这是第九。我把这个第十的文字都消文好了之后，再来总括说明啊。右善男子，穷诸行空，一灭生灭。而以极灭精妙为缘，这是跟前文相同。若以圆融清净觉明发愿成妙，即立涅槃而不前进三圣劫者，他这个内容的道理跟前面阿罗汉是差不多的啊。比之佛跟阿罗汉不同的地方啊，比之佛比较立根啊，他在修行的时候啊，他 是如果是出现有佛之事，是修十二因缘啊，知道十二因缘的流转门是生死啊，能够修法灭门，无明灭在行灭，行灭在生灭，生灭在名生灭，名生灭在六入灭，一直到生灭在老死游悲苦恼灭，修法灭门破无明，那就是法灭门。法灭门破无明，就能够这个无明是见识惑啊，就能够超出三界啊，就能够证到这个比支迦罗的这个比支佛国啊。所以他的圆融清净觉明，圆融就是指这个地宝如来式的是这个适应啊，它是圆满而融通的，所以叫做圆融。它的体是清净的啊，而这个比支佛的根性的人呢，他有这个觉性，他有这个智慧光明，能够去体会啊，能够再进一步去发现他的研究此他深妙的道理。深妙指比支佛修的这个法灭门的方法啊，比起前面阿罗汉呢智胡传集要妙得多，要深得多啊。他是能够从这个见识烦恼的无明啊，从这个地方下手，基地涅槃而不前进。他就因为这个比支佛啊，不建立这个分国啊，从发生修行一直到证比支佛国啊，所以他就建立这个比支佛的偏真涅槃啊。证到比支佛的偏真涅槃之后啊，他就不再往前进了啊。由此深信抉择啊，认为这样就够了，证到比支佛国就够了。虽然这个定性比支就堕落在定性比支佛的这一类，比支印度话比支迦罗，简称比支，翻成中国话它有两种意义啊，一种是圆觉，一种是独觉，单独的独。所以下文说诸圆独轮不回心者成其伴侣，圆是圆觉，独是独觉，轮是类啊，这一类圆觉独觉之类啊，不回心就是不回消向大，不发心去向无相这个无相佛道，就是停留在比支佛国啊。那么这种人呢，就跟这个圆觉独觉同为伴侣了。怎么会有圆觉独觉呢？因为这种根性啊，它有两种，一种是出现有佛之事。啊，例如说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啊，有这个独觉的根性啊，但是他遇到佛，听到佛说十二因缘，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肉啊，一直到生缘老死又被苦恼，这是流转门，知道众生轮回流转就是这样，破业苦三道轮转不息。那么同时他知道这个生死根本就在无名，所以先破无名，无明灭者行灭，行灭者失灭，失灭者名生灭，名生灭者六入灭，六入灭者出灭，出灭者受灭，受灭者爱灭，爱灭者取灭，取灭者有灭，有灭者生灭，生灭者老死有悲苦恼灭。哎，知道这样子下功夫，从无明灭破，生死就了。所以这个听到佛说的十二因缘，由此开悟，依法修行，证到这个比支佛果的，那就叫做圆觉。释迦牟尼佛在世佛弟子当中啊，有许多是属于这类圆觉根性的啊。例如刚才讲的摩诃迦摄，摩诃迦摄本来就是圆觉根性。摩诃迦摄他自己曾说过，他说我纵然没有遇到佛呀，我也能证到比支迦罗，也能证到比支佛。因为他是独觉根性啊，他是独觉根性，他今天如果不遇到佛的话，他照样可以证到比支佛果啊。那他遇到佛的好处呢，回小向大，发菩提心，在法华经里面回小向大，这是最了不起的啊。如果没有遇到佛，顶多是定性独觉而已啊。他遇到佛就成为这个能够回小向大的 大菩萨啊，虽然叫做阿罗汉，实际上他是大菩萨，这是圆觉。独觉是独自觉悟，这种独觉根性啊，按照教理里面教下教下说啊，声闻人啊，如果是阿罗汉根性，最快三生，最慢六十劫啊，要证阿罗汉果，最少要修三生，最立根的三生，最顿根的要修六十劫，世界成就万空六十遍，六十劫才能证到阿罗汉果。而比丘佛呢，比丘佛呀，最快四生啊，最快修四生啊，最慢了一百劫，世界成就万空一百次，然后才能证到比丘佛果。那么如果他在第四生可以证比丘佛果的时候，没有遇到佛出现之间，这个人就会成为独觉啊，这独觉这个比丘佛出现时间，这个叫做独觉这一轮类。不回心就是不回小向大，他不回小向大，没有这个回心的啊，回小向大之心啊，这一类相同的同伴，就是同样是证到这一类的比丘佛果。弥佛菩提妄思直见，这个跟前面一样，是名第十圆觉稳心。圆觉就是指的比丘佛的果地啊，稳是合，他跟比丘佛的圆觉啊，跟他相吻合啊，成瞻明果。瞻就是指第八阿赖耶识的这个清净不动的光明的那个清净的真的境界那一边，明是显示他的本有的光明。所以这个比丘佛也是已经把誓愿已经破了啊，才能成瞻明果啊。也看到这个瞻明果呀，就可以知道他是已经破了誓印啊，誓印破了之后啊，只是定性比丘佛这个境界里面，没有办法再往前进，所以唯愿圆通啊，被涅槃成，身觉圆明，不化圆种。他身在这个本有的比丘佛的觉性圆满光明之中啊，不取教化众生的心，不化不生其教化众生之心啊，只停留在圆觉的这个圆满的境界的种子而已，所以属于比丘佛国，不能前进啊。这两种人后边结文都叫做哈、啊、不成真境啊，跟前面不一样啊。现在把这个文字消文之后啊，总合起来说明，因为阿罗汉比丘佛他们可以说是相同的啊，只是一个顿根一个立根。声闻人顿根要立分国，所以出国啊就断见惑八十八识啊，二国三国四国要断这个思惑八十一品啊，思惑八十一品，三界内的思惑八十一品啊，有三界九地九九八十一啊，每一地有九品思惑，九九八十一品思惑完全断除了，才能证阿罗汉果。所以阿罗汉比较顿根，要经过这个四个阶段的果地，然后才证阿罗汉果。所以出国四国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啊，但是这个不同的地方呢，阿罗汉呢、啊、只是破见思证实。就是见惑八十八识破了啊，思惑八十一品也破了啊，但是啊习气还存在。声闻人呢、啊、纵然证阿罗汉果，见思惑已断，他的习气还存在啊，所以佛弟子当中的这个正规的阿罗汉呢、啊、他还有这个习气啊。您怎么知道他有习气呀、啊，例如佛弟子当中的毗利因切婆娑啊，这在前面二十五圆通第五卷里面曾讲过。这个毗利因切婆娑这一位尊者啊，他慢性很重，傲慢，慢性很重。他虽然证阿罗汉果了，可是呢他这个慢的习气还存在，证实是没有了啊， 见之祸的证实没有了，可是这个慢的习气还存在。怎么知道他慢习还存在呢？因为他无意中啊会表现出他这个慢的表现，因为他呀经常要从这个恒河印度有一条很有名的福河啊，恒河要从恒河过去，他要过恒河呀，恒河有恒河神，而这个恒河神呢、那个神是女性的女神，他要过恒河流的时候啊，他不用神通，很怪的，他本来他欧罗汉用神通一下子就过去嘛，不必这么麻烦呢、可是他不，他偏偏不用神通，他不用神通怎么弄呢？要那个恒河神呢、把这个水停留下来，不要流啊。他一到恒河要过去的时候，他就跟这个恒河神说：“小屁，再流。”就这两句话。他把这个恒河神是个女性呢，他说：“小奴婢啊，小屁，再流。你把这个水暂时停下来，不要流，让我过去。”这个恒河神是有本事啊，他要过的地方水就停下来。他过去了，这个水就后面又流下来啊，不会打湿他的脚就是啊。这个毗陵提婆说过的时候他的脚不会打湿啊，就是在恒河的河床底下啊，让水停留下来让他过去。这样是三番五次都是这样啊，恒河神是有贪嗔痴的，他是众生，他是凡夫啊，他心里很难过啊，这个阿罗汉老是这样刁难我啊，他要我断流还不要紧，还骂我小屁啊。那么因此有一天释迦牟尼佛来到恒河边，来到恒河边的时候就正好啊，毗陵提婆要跟出来啊，这个时候这个恒河神就来告状了，就向释迦牟尼佛要求：世尊啊，你的弟子毗陵提婆尊者他经常骂我啊。他还骂你啊，他怎么骂你啊？他说他要我断流啊，他经常叫我小屁。哦，这样啊，这样不好，我叫他跟你忏悔啊。毗陵提婆说：“出来，出来！什么？你向这个恒河神忏悔？你为什么老是骂他小屁？他小屁忏悔，天大的笑话！他忏悔还叫他小屁啊！所以佛说他不是有意的，这是他的阿罗汉的习气，他不是故意啊、要骂你，他不是故意骂你，不要在意好了啊。所以这个阿罗汉。”纵然正到阿罗汉国呀，他还是有习气，习气还存在啊。例如舍利弗称习啊，摩诃迦叶听到这个大兽金罗罗王啊，在这个演乐的时候还会跳舞啊。摩诃迦叶舞跳起来必定很好看的啊，穿上百衲衣不晓得怎么跳啊。因为这个大兽金罗罗王的演乐太好听了。所以就是摩诃迦叶修头陀苦行的人听到他的隐约啊，都会想要跳舞，而不是有心要跳，而是他的习气啊。他纵然是比丘佛国呀，但是他的习气没有完全断掉，还是一部分留住。所以声闻人啊比较钝根，持断正实，见我八十八十，思我八十一名断了啊。比丘佛比较立根一点，习气可以去掉一部分，但是没有完全去掉啊，所以这个习气就是根本无明啊。这里为什么把这个第九的定性声闻阿罗汉跟第十的定性比丘佛啊，把它排在四蕴的十魔当中，把它看作跟魔一样呢？我想佛的意思啊，恐怕就是要他们回小向大啊，要这些声闻人回小向大。我们研究这一部经，这个不同的地方啊，对四蕴前面四种是不论的，前面四种是完全那四十蕴模式依据照文字说没有错的啊。这个四蕴十种啊，前面八种啊是完全是属于魔境，属于外道，属于魔境。只有这个第九、第十是属于佛弟子，啊，等到后边的结文呢、就有说明啊。第九、第十是佛弟子，为什么把它排在这里呢？第一啊，是数目之整体， 啊，因为前面色受想行识种种十个嘛，现在这里如果直列八个，好像为什么这里只有八个啊？这样子把定性声闻、定性鼻识把它连起来，不就正好有十个吗？五十一摩啊，就现身了啊。那为什么又把它称作也跟魔同类呢？贪偏执小啊，贪大抱怨啊，他们这些偏离偏于真空这一边，只求自己了生死啊，这个叫做骄牙败种啊，啊，自了汉啊，啊，只求自己了生死，不为众生啊。那么这种的做法在佛出现之间不是佛的本意啊，所以有人判教啊，把这个楞严经判作法华经之后，涅槃经之前，我认为不对，我觉得不是这样。为什么？法华经如果已经说过法华经啊，没有不成佛的。法华经里面方便品不就说了吗？举手低头皆成佛道，若人善乱心，一称南无佛皆为诸成佛道。那么他们哪里还有定性声闻、定性鼻识啊？到了法华会上，没有一个不成佛的，连蚂蚁都要成佛了，何况这个定性声闻缘觉啊？所以如果前面已经说过法华经，这两类绝对不会排在这里啊。你只看这第九第十声闻缘觉排在这个适应之后，就可以知道这必定不是在法华之后，必定在法华前啊。所以后边的最后随犯呢，就是法华前的最后随犯啊。这个说完之后才到法华，到了法华会上没有定性声闻，也没有定性缘觉，因为到了法华会上会三归一啊，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啊。所以由此只凭这一点呢，就可以知道这一部经必定是最起码说在法华经之前。这个道理后边后边的文字还有机会可以讲啊。那么这是第一啊。其次呢，把它排在这里呀、表示你们声闻人不求无上菩提，这是不对的啊。这是已经先把它喝直了，所以天台家他有这个五十里面有通别五十啊，所以楞严经啊都应当都是在通五十里面啊。所以五十他是赞叹大圣啊，这个对于这个小圣根性啊都加以破执。破执的用意啊不是不好，而是要他回小向大啊。没有经过这样子的开个这个说明啊，声闻人未必肯发心回小向大。只看到楞严经看到这里把他们排在这个地方啊，我想他就觉得假见小啊，好像还没有面子啊。为什么把定性声闻、定性鼻识都排在这个印模里面，都在试验的印模里面排在第九第十最后啊？那么这就是要他们要回小向大，你不回小向大，你就是魔，你就是停留在定性声闻、定性缘觉里面，就是这样啊。还有一点必定需要知道的，这十种试验十境当中啊，前八种完全是魔境，是外道。第九第十啊，虽然是定性声闻、定性缘觉，他的试验是已经破的，跟前面不一样。而他在修行的时候，很可能呢、在修的时候就已经一边破色音、受音、行音等啊，一边呢、同时也破烦恼，一段烦恼。他必定是边修边断啊，到了试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试验必定是破的啊。如果试验不破啊，不能叫做阿罗汉啊。我在这个维师的文字里面呢、我已经查到 啊，唯识的文字里面很显明的说到，他阿罗汉已经也没有阿拉耶的这个名称了，所以这个三世唯识颂啊，有这个三世能变啊，这个三能变，三能变的第一阿拉耶，阿拉耶哈、啊，他最后有两句说，横转如暴流，阿罗汉未舍，横转如暴流，阿罗汉未舍，就是说这个地方阿拉耶斯啊，到了阿罗汉的地位啊，就舍掉了。既然到了阿罗汉的地位，就舍掉这个这个名词了，所以应当啊，定性声闻、定性彼知都是已经破世印，绝对没有问题啊，应当要这样解释。只看这个阿罗汉未舍，就可以知道他已经舍掉阿拉耶啊，已经破世印啊。那么今天就把这个世印实境讲完，结文呢、啊，刘先生再讲啊，夏空。